啊，回顧喺即係89年嘅民運期間，就香港嘅傳媒都係派遣大量嘅記者到北京去採訪嘅。而當日報導已經成為今日歷史嘅見證。
係啊，六四當晚咧，亞洲電視嘅採訪隊咧喺天安門廣場附近嘅廁所頂咧，就搜到不能夠走咧，先至係撤退㗎。咁究竟當時嘅情況有幾緊急啦？
嗱，今集嘅首個20年，李俊傑訪問咗幾位喺六四期間到過北京採訪記者，聽下佢嘅報導啊！
走过20年，
我记得20年前我哋离开天安门广场嘅时候咧，我就同香港嘅同事同埋观众咧讲话，亚洲电视嘅采访队咧已经守到我哋嘅最后一分钟咧，觉得个环境咧唔可以再守落去啦。咁时候咧，我哋就离开咗现场噶。
20年前6月3日晚上，当年任职亚洲电视记者的谢子峰在北京长安大街旁边一个公厕的屋顶上，以当年仲是试验性质的漫游手提电话，将他见到的情况第一时间话俾香港的观众知道。
人民银行和大会堂之间咧，当时咧，当年仲有一个公厕喺度嘅。咁啊，公厕咧好矮，即系大概系10-20尺高度啦。咁就系外墙咧就系啲通花嘅砖嚟嘅，你可以咧咁啊擒住佢咧，就好似擒钢架咁样，就可以擒到上去爬到去度。咁我当时觉得我话人民银行系一个金融机构嘅官署，你最好唔好入去啦，系嘛？人民大會堂裏面其實就是軍隊的集結地方，你亦都入去都佢都唔會俾你入，咁所以我就話公廁啦，暫時一個棲身之所，因為咧我哋相對嚟高，咁就算有啲咩開槍要，只要我哋伏低咧，都應該冇事嘅。
喺89年嘅4月開始嗰個幾月時間，香港唔同嘅傳媒機構都投入大量人手喺北京同香港報導最新嘅學運消息，大批記者來回北京輪流換班作無間斷報導。
北京广泛流传消息话，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官员被指为反革命集团。
缺席的知识分子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下的一个绿色的帐篷底下休息，在碑前是挂了别无选择，我们绝食。
北京市高校联会号召学生、工人、新闻界及知识界人士今晚上街游行，抗议政府颁布戒严令，声援被公安局拘捕的工人。
到海昌当晚，谢志峰是其中一个最近现场的记者，他都想过有机会会有生命危险。
有，如果不想到可能有牺牲的话，我们都不会完全是由这个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作第一次的撤退。那次撤退一保护同事包括我自己，也都是保护你大，因为你求其一样牺牲都是因为我们不想。咁第二次我哋由呢個公廁頂撤去另外一度嘅時候，咁都係因為覺得你再係留喺度嘅時候咧，就真係會可能會出事嘅。咁而事實上咧，我哋朝頭早清晨訪問啲人群嘅時候咧，亦都有附近嘅居民咧就話俾我哋聽到咧，就係軍隊曾經係衝咗上去嘅廁所頂嗰度，用高機槍掃咗一輪嘅。
去到89年嘅6月6日，當時嘅香港政府租用咗包機到北京，將一批127名嘅香港人送翻香港。当中包括35名的香港记者，谢之峰同一班同事亦都坐咗呢班机，安全翻返屋企。六四事件20周年前夕，谢之峰已经接受咗电子传媒同埋部分报章嘅访问，亦都会参与支联会同记协嘅活动。佢话年纪越大，越觉得记者系历史嘅见证人。只要有人问起佢六四见到嘅事，佢都会继续讲。
有階層嘅嘢，有啲嘅突然間會有個電話可以做得到，或者突然間有 live 嘅國語嘅電話訪問，或者突然間有一段片係啱啱收到，而係大家都冇機會睇過嘅。咁同埋當時坐喺個 anchor 台度，個支援就冇而家咁足夠，咁就盡力而為咯。
當年嘅亞視採訪主任兼主播馮德雄 是谢志峰当时的同事，他亦都在民运期间有上到北京采访。他说当年的传媒都是被局势发展所牵引，根本就没有机会做采访工作上的策划。北京学运由酝酿到发展，当局在较后时间不再被电视台用卫星传送片段送回香港。在一个仲未有电脑传片的年代，冯德雄说当时要将录影带带回香港，令观众仍然可以每晚在新闻看到最新的片段，背后有一个未必咁多人知道的故事。
我哋每一日就托人带带，配合住啲班机的时间咧，做完嘢咧就请一位同事就将嗰啲带咧拆咗出嚟，就卷咗入去一饼打字带，可能你都唔知咩叫打字带。然之后攞去机场就托香港旅客、香港市民帮我哋带翻嚟香港。每日如是者就咁做，个个台都系咁做。其实当时带带。如果被人搜到發生什麼事呢，其實沒人知道的。但是令人感動的地方就是我們幾乎每一天是遇到困難的，每一天都有一些很熱心的香港的市民呢幫我們帶帶帶了回來，當時在啟德機場不是赤鱲角，那就各個台派人接帶咯，舉牌咯，亞視咁我哋就打電話落嚟啊，有位陳生穿件咩衫嘅，咁佢幫我哋帶帶。當時香港市民每日嘅傍晚可以一路睇到當日嘅最新嘅畫面啦。可能大家都唔知道，有一班無名英雄啊，就每一日就擔當緊呢個運送嘅角色啦。
局勢其後急轉直下，到戒嚴、軍隊入城。清场的传闻不时传出，六四前后一直在新闻部的冯德雄作为其中一个管理阶层，他说在新闻部里面一直忧虑前线同事的安危，可以做的就是信任在外面采访的记者，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每一次做直播之前或者做直播的途中，我们都会不断叮嘱他们照顾安全，不断是叫他們你們小心啊，你們小心，只是這些不是虛話來的，是真的。我見到徐佩瑩叫謝志峰小心的時候，他差不多喊，但是當時你其實沒得想，就要依靠他們，信任他們，即我們那個做法就是說我們不會 push 你去做，你告訴我你做，你說做不到就做不到。
当年的《星岛晚报》记者梁慧文在民运期间，自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一直留在北京。六四事件发生当晚，他亦都是其中一个在市面采访的记者。
我们不断听见枪声，我亦都身边真的见到不断有人受伤的，是不断有子弹的。不过我又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觉得我很庆幸，我很细粒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会中枪。但我其實我哋見到我哋喺我可見嘅視線範圍裏面，我哋不斷見到有市民中槍，跟住不斷見到就係你哋喺曾經喺電視畫面見到嘅好多人去抬住啲木板啦，去將呢啲受傷嘅人咧送去醫院啊咁樣，嗰種場面咧到而家我哋仲係歷歷在目
嘅。呢一個當年出道只有兩三年嘅記者，喺二十年前呢段時間曾經面對唔少嘅危險，最後都安然無恙。除了运气，他说北京当地市民的保护才是最重要。
我都几乎中枪的，但是我都是有市民很好心地他掹低推冧了我。我觉得其实当时很多在外国的记者或者香港的记者或者台湾的记者去采访，只要 你表示你是记者身份，其实你是受到北京市民的高度保护的。这是一个事实来的。包括咧，因為佢哋好清楚知道，就係只有我哋先可以將件事件去好真實咁去反映出去啦。咁所以咧，佢哋好多時咧都會教翻我哋，就係你要點樣樣走，你要點樣去避呢條路啊咁樣。咁同埋就係你有危險嘅時候，佢真係會不惜救你嘅。
梁慧文而家係珠海書院新聞系嘅兼任講師，佢話喺課堂上面都會將自己經歷同學生分享，等我哋知道佢喺北京所見到嘅六四事件係咩一回事。李三名记者都认为，当年的香港记者在经验不足 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么大场面，怎处理怎应变，新闻角度怎拿捏，都有措手不及的感觉。但在重大事件上，很多时都能够全程投入，克服困难，将消息报道回香港。他们都寄予新一代的记者要刻苦，才能够有详尽和深入报道。当然增加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了解这段历史亦都很重要。